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来宾朋友，主日平安。如果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欢迎你，愿主的恩典和祝福与你同在。很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之前我们有机会陆陆续续分享完了雅各书，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很多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应该都有印象，彼得在彼得前书这封书信当中多次提到试炼和苦难。试炼和苦难也确实是彼得前书的一个主题，也是对于我们每位跟随主的门徒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看我们当今的世代，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周遭的事情苦难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主题。但是在苦难这个主题之外呢，彼得前书还讲了另外一个相关的主题，就是在主里的成长。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活出基督。那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死板的停留在知识层面的信仰，而是一个鲜活的可以每时每刻活出来的信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如今仍然活着。我们要知道耶稣他此时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所以听道很重要，但是行道更加重要。我为大家读一节经文，是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他这样说：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明显的是什么事？就是神他在圣经里面已经向我们启示的他有关生命的道理。这样的启示不只是让我们知道而已，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就说得很清楚，好让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这些事是要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复兴，并且因此生命可以改变，从而活出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众人，赐给我们柔软的心，祝福下面这段正道的时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指教我们你永生生命的道。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刚才思慧已经带领大家一起读了彼得前书一章的3到9节，我在这里再为大家读一下这里的6到9节，大家也翻自己的圣经一起看。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这章的前部分，我们刚才读过的3到5节 那部分呢，提到了很多非常大的主题，有谈到刚才大家念应该有印象，有得到提到得蒙拣选，有提到得成圣洁，有说到有血洒在我们身上，也有说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从而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我们先放下那段经文，我们过会儿会回来再具体看。那这里从6节开始呢，彼得看似话锋一转，开始讲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就是试炼。那具体来说的什么叫试炼，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苦难，大大小小的苦难。有一本书的它的这个书名很特别叫做不要浪费你的悲伤。当一个困难来到的时候，如果是一个禁欲主义，他会说咬紧牙关这个不要让这个困难影响你。有一个如果是一个追求快乐这样的一个享乐主义的人，他遇到困难他会说死了吧，活着有什么意思既然生活在世界上一定会有苦难，那就没什么意思，我是追求享乐的人。大家觉得基督徒比较像哪种人？比较像禁欲主义还是比较像享乐主义？应该是都不像可能有些人会想说比较像禁欲主义基督徒既不是禁欲主义也不是享乐主义。那这两种人他们都缺失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苦难是一种操练，是一种从神而来的操练，而我们如何回应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大大小小的苦难，将大大影响我们能否培养出神要我们培养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特质。所以我们说不要浪费你的悲伤，那我们怎么样才能不浪费我们的悲伤？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的3个原则。 首先第一个原则，基督徒会忧愁。你看见第六节说你们是大有喜乐，对吗？但经文也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这里的忧愁在原文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语，同样的词在马太福音26章38节也有出现过。是在什么时候呢？是描述在科西玛尼园中的耶稣基督，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耶稣他预感到，他知道说十字架上的苦难马上要来临了，是不是？他感到说神的愤怒马上就要降临在身上。什么样的愤怒？就是对全人类所有罪恶的愤怒都要临到他身上的时候，耶稣说，耶稣对门徒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这里的这个忧伤哈，马太福音这里的这个忧伤跟彼得前书这里的忧愁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基督徒也会感到忧愁，甚至到一个程度是几近崩溃的程度。这个原则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是大有喜乐的，你在你的救恩中大有喜乐，你在神的爱中大有喜乐，这些都没有错。但是呢，如果是只觉得说基督徒就只应该有喜乐，那就会有问题。他们会认为，当你的生活遇到困难，你如果是真正成熟的基督徒，你不会让这些事影响到你，你不会哭，更加不要谈说有可能会崩溃哈。所以如果这些人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苦难中哭泣，在苦难中撕裂自己的衣服，在苦难中伏在地上问神说，为什么这些事会临到我，这些人他们会说，哦，他跌倒了，他失败了，他的信心在哪里？但是我们知道，我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圣经里有谁做过？很多人做过哈，但是他可能心里第一个反应是约伯做过，是不是？约伯他在苦难当中，他哭泣，他撕裂自己的衣服，他问神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他，他甚至到一个程度他咒诅自己的生辰。但是同样在圣经里也说得很清楚，约伯在这一切的事上没有犯罪得罪神，并且我们也知道在希伯来书当中约伯被列为信心的伟人之一。所以基督徒也会感到忧愁，那么和非信徒相比，和没有信仰的这样的一个人相比，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那我们再读彼得前书1章6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这里的大有喜乐和暂时忧愁这两个词哈，在原文里面都是用的现在时态，就是现在进行时，所以说这两种情感是共存的。所以基督徒在苦难当中是既喜乐又忧愁，是不是很矛盾？是不是很纠结？是不是有一点因为我觉得纠结对了哈。但是如果去真正理解这边的所谓的喜乐和忧愁，我们就更加容易明白其实并不矛盾。我给大家看一节经文，是在以西结书的36章26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也要赐给你一个心心，我这边的我就是神他自己对以色列人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心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所以神说他要把我们的这个石心换成肉心。在罗马书2章描写人犯罪的情况的时候，保罗也用硬着心这样的字眼来形容我们在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圣经说罪恶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会使我们的心对我们自己的需要，对我们自己的罪，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对这个世界的堕落变得刚硬，对神变得刚硬。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当我们领受这个救恩，我们就不再一样，因为我们从神那边得到了一颗肉心，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的罪，我们看到世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我们有了肉心之后，就代表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变得更加的敏感，是不是？但是同时却有一种不能夺去的喜乐。所以如何去理解彼得前书这边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喜乐同时忧愁的一个状态，关键就在这个忧愁前面的暂时里面。那忧愁是暂时的，喜乐却是永久的。忧愁是一时的情感，喜乐却是一种持续不变的状态。所以基督徒他在苦难当中既喜乐忧愁，并不是基督徒是精神分裂，而是在暂时的忧愁当中能够继续保持一个喜乐盼望的状态。我觉得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例子，我觉得是很好的榜样，因为他在面临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心里有忧伤，他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甚至向神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是耶稣也在他全然的顺服和对神的信靠当中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我觉得有点像什么，我用大家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的东西来做一个比方哈。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我们家里那个控制温度的那个温度控制器，就是控制暖气和那个空调的，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哈。一般我们会设定一个温度区间，对不对？就是说 下区间和上区间，在这个温度里面我们人是比较舒适的。那当温度降到这个下我们设定的下限以下的时候，就比方说哎，冷了是不是，那这个温度控制器就会告诉暖气说你要开始工作，然后把这个暖气进来，然后我们的房子可以重新回到那个舒适的这个区间里面。那同样高过这个上限说太热了，那我们也要让空调开始工作，然后把这个温度降下来。所以当我们有一个灵敏准确的温度控制器的时候，再加上一个没有故障的暖气和空调的时候，我们的房子就能够一直保持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是吗？那这个房子就有点像什么，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我们所遇到的苦难和试炼，就像那些从外面来的冷空气或者热空气一样，它会暂时的让我们房子里的温度跑到这个舒适的区间之外，所以我们会有忧愁。而就像刚刚我们所分享的，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肉心，我们的实心变成了肉心，所以我们自己我们会对自己的需要，对别人的需要，对我们人的失丧更加的敏感。所以我们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房子中的这个温度探测器、温度控制器会变得更加的灵敏，我们会更加的确切的知道说，哦，已经跑到那个应该在的那个区间之外了。所以当温度控制器知道这个温度已经有偏差了之后，那下一步就是告诉这个空调或者暖气开始工作，对吗？而且往往是这个温度差的越多，这个空调和这个暖气工作的越厉害，是不是？那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的空调和暖气就是那位永不会休息也永远不会出故障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试炼它进来了，它会让我们忧愁，它会让我们的温度跑到区间之外，但是同时它也会把我们带到神那边去，带到我们的那位生命当中那个永不出故障永不休息的空调和暖气那边去，帮助我们往下挖进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喜乐当中。所以试炼就像那些这些 热冷空气一样，它会把我们的喜乐反而提出来。而且是越是大的苦难，越是这种强烈的冷热空气，越是深的忧愁，就越能激发大大的喜乐。所以彼得说，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让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困难来到时，我们各种感觉涌上心头，我们觉得我们受不了了，我们觉得非常的悲伤，甚至像耶稣一样，这边说几乎要死。但是也是越是这样，越是要知道神就在那个时候在你的身上已经在动工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8-10这样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每个跟随主的门徒也都是一样，我们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接着又站起来。因为当我们生命中那个自动控制温度的那个温度控制器开启了之后，神就开始工作了，是吗？神的暖气和空调它就开始工作了，然后让我们的生命又重新回到那个喜乐的状态，然后也就有荣耀临到我们。好，这是基督徒面对试炼的第一个原则，基督徒会忧愁。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基督徒会经历试炼和苦难，并且在这一切当中都有神的美意。很多弟兄姐妹听到这个，心里可能第一反应说，啊，这个我知道啊，万事都是出于神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有知道吗？我发现我们很多人其实甚至就是当然也包括我自己，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反省，在这方面很容易犯错。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所谓的知道只是停留在 我们的头脑里面，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层面。而一个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可以很轻松地说出这句话，说哦，苦难都是出于神，苦难里都是有神的旨意的时候，基本上是没有经历苦难的时候说出来的。但是当苦难真正来的时候，我们会困惑，我们会吃惊，我们会说这件事情神怎么会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们来看看圣经说什么，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新译本把这一节译作说，为此，我给大家读一下，为此你们大大喜乐，尽管如今你们在各样试炼中必须暂时忧愁。这里的百般和新译本的必须各样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试炼是基督徒不可能经历的。这个我们不会因为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有了一个免某个苦难的免死金牌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而且新译本这里面还特别强调了说必须，所以我们不应该有任何说哎苦难，这样的苦难不会临到我这样的侥幸心理。但是呢，神却有在圣经里面有应许过说，任何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没有一样是我们不能承受的，并且他的恩典会在苦难当中向我们彰显，苦难是出于神，且有神的美意。那有关苦难中有神的美意这件事情，我们还有可能犯另外一个错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见证，假如说一个弟兄不小心摔断了腿，很不好的事情，是苦难哈。然后并且不仅如此，他因为这个摔断腿这件事情呢，他错过了自己准备了很久的这个马拉松的比赛，而且还有更惨的，就是他因为这个摔断腿，他把自己的工作给丢掉了，是惨的不能再惨，是不是？他觉得自己很苦，觉得自己很难过，在医院当中非常非常的沮丧啊。但是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他在医院当中遇到了一位同样是姐妹的这样的一个护士啊，因为这个原因认识了这位护士，然后二人相恋，然后后来结婚，然后从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或者类似的哈？不一定是完全一模一样，但是类似的见证有没有听过？应该都有哈，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见证是很好的，因为我们这位神他行事奇妙，他有些时候会通过这样的一些看似不好的事情，让我们来得到他的一些特别的祝福。但是这样的见证听多了之后呢，因为这样的见证它很吸引人，它很抓人的眼球，所以我们会不自觉的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就是说哦，苦难中神的美意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或者说这个失之东隅收之沧隅，这样的事情哈。那我们如果每个单身的弟兄，如果你哪天住院了，你就只顾在护士当中找自己未来的另一半，这个是有问题的，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很喜欢引用罗马书的一节经文，是在罗马书的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里的万事哈，我们都知道就是指所有的事，自然也包括所有的苦难和试炼。那么这边的关键问题是这个益处是什么？按照我们自己人的意思哈，我们很愿意这里的益处，就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好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单身的弟兄姐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对不对？但是你如果继续往下读圣经，就应该清楚知道这边的益处是什么意思。所以读圣经不能只读一段，好，要读全，要读完整。28-30，我们连起来读一下，大家可以翻自己的圣经，我这边也有打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要给属他的人的益处是什么？在苦难中神的美意又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像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且因此可以得着荣耀。 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则把这个意思讲得非常的清楚，更加的清楚，是在十二章的十节，他是这样说的，生命的父，就是我们在这世上我们的父亲，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什么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那我们当中如果做父母的应该都知道，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通过一些管教的方式 来对待我们的孩子，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是错的，一件事情是不应该去做的，这样他可以避免去养成这样的一个坏的习惯。打比方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这个规定的这个游玩时间以外，他偷玩电脑啊，然后并且还向父母撒谎，那么父母发现了之后跟他说，你现在做错的事情你要接受惩罚，对不对？然后你整个一个星期哈，你都没有这个玩的时间，都没有这个 screen time。 那在那一刻父母把一点的痛苦带进了孩子的生命当中，对不对？为了是让他可以记住这个错误，以至于说以后不会再犯。但是孩子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说我一个星期我都玩不了，我还不如死了算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一个孩子他没有理解到，他没有办法理解说这只是一点痛苦，他没有那种远见，他也没有那种洞察力，他没有能力说，哦，我是因为我做错了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这样的惩罚，是为了让我可以记住，以至于说我以后可以在行事为人上更加的正确，更加的好。但其实我们跟神之间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苦难当中质问神，我们觉得说这不公平，是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当下，对不对？而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说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就像一个被剥夺了一个星期不能玩 screen time 的孩子一样，但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因为我们实际做错了一件事情才会发生的，对不对？实际上希伯来书这里的管教这个词哈，在英文原文里面 gymnasio 它是有健身的意思，它是有这个操练的意思。英语的健身房大家知道 gym 哈，就是从这个词来的，健身房就是 从这个词来的。所以这里的管教我觉得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应该是操练，而不是单纯的管教。那大家想象一下啊，就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哈，你如果到健身房里面找一个健身教练，对不对？如果他是一个好的教练，他首先会做什么？他首先会对你的全身做一个评估，是吗？他会说，哦，你可能你的这个下半身的这个力量有点薄弱，相对你的上半身来说，哦，然后我看到你的肚子上也开始有一点这个积蓄了，有点这个赘肉哈，然后所以先要有这样的一个评估。那评估完了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针对你的这个状况做出一个锻炼的方案，对不对？那是想说，如果这个教练他对你做了这样的一个评估之后，说，哦，你的下半身力量太弱，所以我们应该多做一点上半身的这样的一个练习，或者说，啊，你的这个肚子上这个赘肉比较多，那我们其实应该避免给这个肚子上施加太多的压力。你什么反应？你肯定掉头就走了，对不对？你说或者我要换教练，是不是？那同样的，即使我们没有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好像有做错事情，那我们还是需要被神操练，因为我们都是什么有罪的人，是吗？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破口。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与神的性情，是与神的圣洁是没有关系的，与神的荣耀是无份的，所以神他要来操练我们，要来管教我们，要针对我们这种生命中我们的赘肉，我们下半身的力量的薄弱，针对我们的缺点来操练我们。而苦难就是神他操练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所以在苦难当中，神从我们生命中拿去的东西其实都是相对而言是很小的，但很多时候带我们来看却是大的无比。为什么？因为我们把那些东西，我们把我们的生命建立在那些东西上面。所以当神把一些小小的痛苦，就像我们小朋友的 screen time 一样，把它暂时拿走的时候，我们觉得世界末日来临了，我觉得我们活下去没有意思了。那其实这些东西与神要赐给我们相比的根本算不上什么，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信心，要信赖他， 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说神他为了是让我们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子。当我们这样被他操练的时候，我们也就因此能承受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就是彼得说的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好，所以这是基督徒面对试炼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讲说基督徒会经历苦难，并且在这一切苦难背后都有神的美意，就是操练我们，好让我们与他的圣洁有份。下面我们来讲第三个原则，基督徒需要主动的去面对苦难和试炼。而这个主动面对呢，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要学习神给你的功课。刚才已经讲过了，苦难当中有神的美意，因为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被操练，以至于可以更加像耶稣基督。所以在苦难当中，我们需要去思想神要给你的功课是什么。很多人很喜欢问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你的旨意是如何。这个问题是很好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是有潜台词的，我们不是真真正正想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我们其实是这样想说，神你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有点像什么，就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说，如果一个受伤住院的弟兄姐妹他问神的旨意心里是如何，那其实心里就在想说，这里哪一个是我未来的另一半啊？所以越是在大的苦难当中，我们越要到神的面前思想神要给我们的功课，问他说，神啊，你要我学习什么，你要操练我什么，好让我与你的圣洁有份。这第一点。第二点，要爱神并且顺服神。彼得前书一章八节的前半节这样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确实爱他。怎么样算是爱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这边引用几节经文，一个是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同样的，14章21节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所以彼得提醒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更加要爱神并且顺服神，也就是遵行他的话。当我们现在困境里面，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当我们感到痛苦的时候，其实也是最容易受试探，以各种主动或者被动的方式去违背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苦难当中陷入一个自爱自怜的一个状态，变得不愿意祷告，不愿意亲近神，不愿意读圣经，不愿意服侍，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那越是这样子，反而就越被苦难而击败而击倒。但是你发现没有，其实真正能够在生命当中绽放主的荣耀的光彩的那些人，基本上都是在苦难当中依然去顺服爱神的人，是吗？圣经中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越是在苦难当中，越是要按照神的心意 来生活来做事。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一定会被神的带领惊讶到，也被自己生命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你自己都不知道有的力量所惊讶到。因为这个力量不是来自于你自己，而是那位爱主帮助你带领你的那位永生真神。这第二点。第三点，怎么样主动的去面对试炼，就是要有信心的眼光。一章的八节的后半节是这样说的，说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但凡提到苦难都会强调信心，彼得前书这里也不例外。彼得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都是主耶稣基督。信他是那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神，信他是爱我甚至愿意为我献上自己的救主，信他是在万事上掌权，要借着苦难操练我们天上的父。在苦难当中，我们更是要去仰望耶稣，知道他有他的时间，他有他的安排，也知道他从来都不离开我们，从来也不会犯错。世人面对苦难，绝大多数只能消极的去面对，在那边 一边抱怨自己倒霉很惨，一边这个希望这个苦难早点的过去。但是我们作为跟随主的门徒应该不一样， 也要不一样， 就是我们虽然跟他们一样，我们会也会有忧愁，但是我们却可以用一个主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样的苦难，并且胜过他们。我如果要举个例子的话，大家可以想象自己在这个开船从这个美洲前往欧洲好了。那从一开始你知道欧洲在哪里哈，你就确定好了方向，你就按照这个方向往前走，对不对？那在突然有一天在行到半路的时候，暴风雨来临了，狂风大作。那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你可以到这个船舱底下，你找一个角落躲起来啊，然后你盼望这个船不会坏掉，你盼望自己也不会因此受伤，然后也不会因此死掉，然后希望这个暴风雨赶快的过去。那当这个暴风雨最终过去的时候，你应该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暴风雨已经把船不知道吹到哪里了，有可能把你吹回了原点，有可能把你已经飘到非洲海岸了，对不对？你虽然想去的是欧洲。那这是第一个选择。那第二个选择什么呢？第二个选择就是说 OK， 我一开始确定好了方向，我是要往这边走。你可以到驾驶室那边，你可以握着方向盘说，我现在虽然看不见，因为暴风雨的缘故，我看不见星星，我看不见太阳，我也没有办法借着这些东西来判断方向，这些仪表也都因为暴风雨的原因都失灵了，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还在往某个方向走，但是这个方向是我从一开始就确定好的，我知道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要继续做正确的事情，我要继续我的航程。那如果你做了这个选择，当暴风雨过去的时候，你只会比你暴风雨来之前更加接近你的终点，是吗？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经历试炼也是一样的，试炼要么让我们变得比以前更好，变得更加在神的圣洁和荣耀上有份，要么比以前更坏。而这个结果是如何，取决于你是做了那第一个选择，还是做了那第二个选择，取决于你是否能够在苦难当中凭着信心主动地去面对这个苦难，并且去爱神顺服神。这是面对试炼的三个原则哈。第一，基督徒会忧愁；第二，基督徒会有苦难，因为神要借着这些苦难来操练我们；第三，基督徒需要去主动地面对试炼。那今天的题目呢，是胜过试炼，或者说胜过苦难。如果只是靠这三个原则，我们要去胜过试炼，总感觉好像缺少点什么东西。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个打磨宝石的那个过程啊？一般有一个磨石机，然后你如果只是单纯的这个把这个宝石的原石放到这个磨石机里面，那么这个打磨出来的这个宝石会有很多的裂痕，甚至到一个程度，这个宝石就直接裂成碎片了。所以如果一个真正打磨宝石的时候，它在这个磨石机里面不仅要放进这个原石，它还要放这个研磨剂。那如果放进这个研磨剂呢，宝石就不仅不会有裂痕，反而会被打磨得非常有亮光。所以彼得说，苦难会使基督徒的生命更加的长进，变成精金。但是如果只是单纯靠着我们自己来面对苦难，那么我们可能会就会变得那些像那些没有研磨剂就被放进磨石机的宝石一样，就被有很多的裂痕，甚至是碎裂哈。所以这边的问题是要和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研磨剂是什么，那个在苦难和我们中间加添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胜过苦难，以至于说出来的时候是打磨的光亮变成金晶的那个秘诀是什么。那我们继续来读彼得前书的一章的十到十二节，大家翻自己的圣经，我也为大家念哈。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这里一开始讲到说，论到这救恩，这整个这三节哈经文都是围绕救恩来展开的。那我在一开始信息的时候一开始讲到说，我们有几节经文我们跳过了没有讲，对不对？三到五节也是在讲救恩，是吧？ 那我刚才说，如果我们初读彼得前书，就是感觉说，哎，从第六节开始，看似彼得画风一转，从这种宏大的救恩的主题转到了苦难这个话题。但是我们如果整个连起来读，三到十二节整个连起来读，我们就可以意识到说，彼得他并不是在换话题。彼得他在中间六到九节讲到苦难这个话题的前面和后面都讲到了救恩，而且详细讲了这个救恩。所以彼得是在告诉我们，这个救恩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胜过试炼的秘诀，这个救恩就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个研磨剂。我们下面就来好好谈一下这个救恩。有些弟兄姐妹，我想很多应该心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就说救恩我知道啊，我信主这么多年了，救恩我还不清楚吗？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复活。救恩我都耳朵 听出老茧了，还要听吗？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有真正明白这救恩吗？彼得在这里用了一句很特别的话，在十二节的结尾的时候，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什么事？就是救恩的事。这里的这个愿意，在英文里面把它翻译成 long to， 就是不仅只是愿意，它是一种渴望，天使渴望，非常想要去查看有关救恩的事情。天使是什么人？天使是什么？不是人啊，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最接近神，非常接近神，一个属于灵界的生物。像天使都愿意去，都渴望去仔细的查看救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反而听到救恩，心里反应说，哦，我已经知道了。这里是不是有些问题呢？那么这个连天使都极其愿意想要仔细查看的救恩到底是什么？我们下面来读第十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这里彼得将一件事情和救恩画了等号，就是你们，就是我们得恩典，是吗？我们，你们，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就是救恩，就是我们要得恩典。所以彼得说救恩是什么，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得到神的恩典。你是否已经得到神的恩典？或者说你明白得到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仔细看一看。第一点，得到神的恩典意味着是神来寻找你。彼得说这里，这救恩是众先知已经详细的寻求查考。十一节，就是查考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领受救恩意味着你明白是神主动来寻找你。我们领受救恩并不是从我们的行为开始的，而是从神所做的事情开始。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神预先定下旨意，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得荣耀。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因信称义。但是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之前，先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如果神没有成就这件事情，我们再怎么信，我们信的再好，我们信的再踏实，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在我们和神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意识到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我们，而是神，而是耶稣基督他已经成就的事情。为什么我想跟弟兄姐妹强调这一点？因为道理上我们可能都懂，但是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活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类似这样的想法？可能现在不是啊，但是可能在你以往的这个信主的经历当中有过类似的想法。比如说，哎，我最近很烦，我最近生命中很多不好的事情，我最近很多很让我烦心，很让我软弱的事情，等我状态好一点，我再来亲近神吧。等我状态好一点，我再来服侍神吧。或者说，啊，我这样的状态，这个应该是没有资格被神使用吧。又或者说，我现在这个样子，我都不确定神的祷告，我的祷告神会不会听，哎，会不会有类似的想法？那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 你如果看这样的想法，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对救恩是神他主动来寻找我这一点理解的很透彻。因为按照这个世界的逻辑，什么事情我们都是看自己，我们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看我们所处的环境是怎样。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也是这样子的，都说你要相信，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然后你就可以得福，你就可以免灾。但是在基督信仰，我们的信仰里面却说一切都是始于神的作为。你如果真正明白这一点，你的目光就不应该在自己的身上，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已经拣选了你，因为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你死而复活，他已经赐给了你那恩典，让你可以去胜过试炼。这是第一点，救恩是神来主动寻找我们。我们来看第二点，救恩代表重生。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后半节到四节是这样说的，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要先重生，而后才有那活泼的永生盼望。重生这个词，弟兄姐妹应该也不陌生。那么重生代表着什么？首先，重生代表着是我们整个全人的改变。今天姐妹先是也有引用这节经文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很多人都会背这些经文哈，但是我们很多时候读这些经文，我们太过关注这个新字，我们却很容易忽略这个都字。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救恩它不仅仅只是把我们想要变心的地方变心，而是我们可以选择说，哦，我这边地方我想要被神变心一下，那个地方我觉得我原来挺好的，我就还是那个样子。没有，我们要意识到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广阔，何等的浩瀚，何等的势不可挡。它是一种在意识、理性、情感、心灵各方面完全充满我们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救恩。一个有神恩典临到的基督徒，他的生命改变应该是全方面的。所以这是重生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重生代表着我们要先死，没有死就没有重生，对不对？没有说一个人半死不活的他突然重生了，要先死才有重生。成为基督徒意味着有神的恩典从你的生命以外进来，所以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会重整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感到说我们的生命被一个东西紧紧的抓住。在那个时候，很多时候是一种非常不舒服，非常甚至是痛苦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圣经里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我们那种习惯于最终老我的那种生命被神的恩典触摸到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抗拒的，一定是抗拒的。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啊，没觉得自己生命被改变，觉得自己跟你好像差不多，好像我就是像这个宣了个誓一样啊，然后你的生命没有被挑战，也没有被改变，那么你要小心，要反省是否真正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那样，有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注意啊，我说的不是说你是不是很快听信福音，还是说啊，我慕道了好几年才信主，所以我这个挣扎是真实的哈。这个和慕道时间长短没有关系，而是说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是否有真正被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有没有经历过那种死而复生，从而从里到外全人上下有新生的样式，并且就像彼得所说的，在各样的事情包括苦难当中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讲了救恩是神来寻找我们，并而非基于我们做了什么，也讲了救恩领受救恩代表着我们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死而重生。所以我想再次问大家这个问题，你有真正认识这救恩吗？彼得说救恩是我们要得恩典。什么叫恩典？恩典意味着神所做的一切不是我们配得的，任何一件事情神为我们做的都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神欠我们的。恩典并不是像一个你没有亏欠的人是恩惠，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一个乞丐，你给他一些施舍， 这个不算是恩典，最起码不算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恩典。怎么样算是恩典？大家可以想象里面，就是说你这个，你从小长到大，对你欺负最严重的那个人，他欺负你，他向你拳打脚踢，他讹诈你，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恶待你，但是这个人他突然需要帮助，这个时候你拿出自己所有的钱来帮助他，甚至你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帮助他，这个是恩典。大家觉得听说哪有人会去做这样的事情啊？反正我是做不出来，是不是很不合常理？任何一个正常的都不会去做的事情，就说、哦、我他那么欺负我，我看到他 有困难，我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哈、啊。就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不落井下石就算不错了，我还有可能就是牺牲自己去帮助他，这个怎么可能？但是神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悲惨世界这本小说大家应该都 很多人很熟悉啊，像我这种很少读书的人 都知道它的剧情啊。这本小说一开始呢，讲到说这个男主角这个冉阿让，他是一个罪犯，对吗？大家有印象哈。然后说他一次被抓了之后，他刑满释放之后，有一位主教收留了他，把他带回到自己家里。有一次主教呢，他就离家外出，那这个男主角冉阿让呢，他就偷了主教所有贵重的财物，并且逃走。然后警察呢，在路上就逮捕了他，然后把他带回主教那边，对主教说：“我逮捕了这名罪犯，他你看这些东西都是你家里的东西哈。”然后人赃并获，当时在这个小说里面讲到说，这个主教望着冉阿让说啊，不是这样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给他的。顺便提一下，亲爱的朋友，有件东西你忘了拿走啊。然后他就拿起那个桌上的那个烛台，就是冉阿让没有偷的那个烛台，放到冉阿让的手中说，别忘了我给你的烛台。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主教人太好了，甚至就是说不惜向警察撒谎来帮助这个冉阿让。那后来在信主之后，我读到了圣经里面神所展示出来的恩典的时候，我才意识到雨果在写这段剧情的时候，他让这里的主教，他其实主教并不是在撒谎。因为如果只是为了让冉阿让脱罪，主教没有必要再补充一句说，哎，别忘记我给你的烛台。我觉得他这么说，主教这么说，是因为他真正就是这么想的。因为当主教收留冉阿让这个有前科的这个罪犯的时候，而且不是一个疑似犯罪，他是惯犯，冉阿让是个惯犯哈，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知道这个人他是擅长偷盗的，他也不可能说因为一下子被主教收留，他就改掉了这个偷盗的这个坏习惯，他知道他还是会有机会，他还是会偷盗的，但是他依然决定收留他。那我想其实主教在做那个收留冉阿让决定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在说，我知道你会偷盗，但是没关系，即使你真的偷我的东西，我也服侍你。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主教收留冉阿让的那一刻，主教已经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冉阿让了。主教其实是把自己完全的这样的一个赤裸敞开，使自己变得更容易受伤害，使自己变得脆弱，甘愿被这个他所恩待的人来掠夺，来亏待。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更是这个样子。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他就是耶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不仅如此，他甘愿让自己变得脆弱，把自己交在那些亏待神、悖逆神的人手中，并且用最屈辱的方式死去，而且是为了你我这样一个生来就悖逆神、得罪神的罪人而死。是不是很不合常理？这样的恩典是不是很不合常理？但是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就是这个样子的。当主教以这样的一个不合常理的恩典来对待冉阿让这样一个亏待他的人的时候，我觉得雨果他在写的时候，这段写得很精彩，他用这样一段话来描写冉阿让当时的心情。 而这样说，我给大家读一下中文的翻译。他说他就是冉阿让，他说不出自己是受感动还是受侮辱，他鼓起自己的傲气去抵抗那仿佛从天上来的恩慈。主教对他的宽恕是他从未承受过最猛烈的攻击，只要他抵抗这恩慈，他那刚硬的心便可以暂时保持完好无缺。但是如果他屈服让步，他便要弃绝自己心中的仇恨以及别人对他的恶待。他让仇恨充满自己的心灵，借此得到慰藉。面对这种攻击，他必须征服他，不然就被他征服。从一个没有亏欠你的人那边得恩典，得到帮助是一回事，但是从一个你亏欠你恶待的人那边得到恩典，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就雨果这边描述冉阿让的心境，他说他不知道自己是受感动还是受了侮辱，并且他觉得这个主教的恩慈对他来说是一种攻击。为什么？因为他意识到说，如果他接受了这个恩典，那他就欠主教太多太多的债，以至于说没有办法偿还的债。我们面对神的救恩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意识到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救恩是我们没有办法偿还的一种救恩。这边讲到冉阿让说他面对这种恩慈的时候，他有两种决定。一种决定说他可以继续让仇恨自己充满自己的心，继续这样硬着心去面对这样的恩慈，也就是说好像他觉得自己原来的那个主权可以保存下来。但是另外一种选择就是被这种恩典所征服。因为当我们接受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我们所亏欠的人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的主权就要被交出去。因为明明是我们得罪神，明明是我们亏欠神，神却以恩典待我们，是不是很不合常理？就是很不合常理。但是救恩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震惊不合常理的恩典。但是同样，当我们的心，我们面对这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抗拒，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受了侮辱还是受感动。但是当我们真正我们的心柔软下来的时候，在这样的匪夷所思的恩典面前交出我们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他奇妙的带领，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那在悲惨世界当中，我们知道后面的体验是冉阿让在这样的一个恩赐面前他被征服了，是吗？他交出了自己的主权。在这个悲惨世界改编的歌剧中，他有这样一句歌词，我觉得写得很好。他说，我知道我的灵魂属神，这是他后来唱出来的。他说，我知道我的灵魂属神，因为很久以前我已经做了这上算的交易。但也因为这样的改变，我们知道在后面的事情里面，在后面各种各样他所经历的苦难当中，他都一直活出恩典的样式，并且能够得胜。所以我想再一次问弟兄姐妹这样一个问题，你有真真正正认识领受神给你的这令人震惊不合常理的恩典吗？奇异恩典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它原来是一本英文诗歌，就是他这个写作的人，他原来是一个奴隶主，然后后来他悔改信主成为一个传道人，他写了这首歌，歌名是 Amazing Grace。 那我一直以为 Amazing 就是其实我英文也算不错哈，但是我一直以为 amazing 就是很美好的东西，比如说你出去看到一个很漂亮的风景，你说it's amazing， 对。但是直到几年前，我在加州有很多大火，几年前有几年大概是疫情开始之前，有一次大火，北加的一个小城镇完全被烧毁了，不知道大家还没有没有印象哈。当时我在偶尔看到一个，恰巧看到一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当时一个现场的记者他在报道这个后面就是被烧毁的小镇，他在形容这个景象的时候，他也用了 it's amazing。 我当时就说这种事情也可以用 amazing 来形容吗？那后来我才意识到 amazing 这个词它根本的意思是超出我们人的理解，让人震惊，让人没有办法去明白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如果我们仔细看奇异恩典这首歌的歌词哈，也确实是这样。他第一节有讲到说这个恩典是何等的甘甜，但是第二节也有讲到说这个恩典让我敬畏。原文在这里是 Was grace that taught my heart to fear, and grace my fears relieved. 直译过来就是说，这个恩典让我的心生惧怕，但是也在这恩典当中，我的惧怕就消失了。然后紧接着第三节讲到了，靠着恩典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的危险试炼网罗。最后一节就是有一个版本是五节经文哈，就第四节第五节也讲到说他永生活泼的盼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位写 Amazing Grace 的传道人，他对于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教导我们如果要胜过试炼的功课是完全契合的，讲的是同样的功课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如何去胜过试炼，唯一的办法也是最好最蒙恩典的办法，就是让神的恩典一次一次又一次的临到你，一次又一次的在这个令人震惊，在这个我们已经领受让我们觉得说不合常理的恩典面前交出自己的主权，让神的恩典他自己与你辩论，让这个恩典改变你，让这个恩典来帮助和带领你。在座还有在慕道的朋友，我也邀请你来认识并且接受这奇异的恩典，经历他改变生命大能的能力，经历他胜过一切包括苦难和所有试炼的能力。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的福音，我们的信仰是神他来主动寻找我们，然后而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有一个回应。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他，你要知道说他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赐给了你这令人震惊不合常理的恩典。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首先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并且以信心接受他已经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又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也借着这样的宣告公开表明自己从此以后是属神的，你已经领受了神那匪夷所思的奇妙救恩。那在信主之后我们要接受敬礼，以此来宣告已经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并且将主日分别为圣，好好的敬拜神研读圣经，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得着喂养，也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在彼此相爱的关系中经历神的带领。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神继续的得着，继续的看顾，继续的充满，从而活出他荣耀的样式来。我们一起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众人来到你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大事。我们虽然是得罪你的，但你却用你的爱来带我们，并且在万事中操练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就是你所爱你所拣选的门徒，可以真真正正认识你那令人震惊不合常理的救恩，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救恩胜过试炼，从而活出你荣耀的样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